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。第十二集，甲哼了一声，
他以为自己这样引经据典很酷呢。当然了，他真正读过的书只有《局外人》这一本，所以你们怎么说？
吉玛假装生气地看着他俩。
那个算命先生长得还行。是的，可是……
他长得的确还行吧，不难看。不过安娜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
他跟你俩都说什么了？关于你们的未来？不能说！
假大喊一声，吓得安娜赶紧冲他摆手，示意他小声点。已经过半夜十二点了，爸爸妈妈的房间就在隔壁，而且爸爸明早还要上班，要是他忍无可忍敲墙让他们安静，他就死定了。
什么意思？
他问。
命是不能说的，
甲解释道。
要是说了就不能成真了。哎呀，算了吧。
吉玛嘲笑他。
我才不觉得我们当中有谁会真的相信那些鬼话呢。
他冲安娜咧嘴一笑。
他跟我说我以后会住在巴黎。真的吗？
甲吸了口气，明显已经忘了要保密的事。
做时尚工，局外人，美国小说亦被称为小教父， Pony Boy 是其中主人公的名字，字面含义正好是艾玛小子，译者注060座。
吉玛点点头。
好吧，那……
甲看了安娜和吉玛一眼，确保两人都在认真听着。
他叫我小心一个叫红头发的女人，萨伦桑德斯。
吉玛立刻说。
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甲叫道。
他就觉得自己比我强。圣诞音乐会的时候，我拿到那个小号独奏的角色，他还让他妈妈写信去抱怨。也可能是詹金斯夫人。
安娜提醒他。
他也是红头发。是的，不过他有什么可让我担心的？
甲问道。
我也不知道。
安娜耸耸肩膀。
也许他会布置一项繁重的家庭作业，或者别的什么。也许吧。
甲耸耸肩，接着又转向吉玛。
我打赌是那个泼妇萨伦。
吉玛果断地点点头。
那……
安娜不满足他们的回答，皱起眉头问。
他的声音变成那样的时候，你们不觉得诡异吗？变成哪样？
吉玛一脸困惑，眉毛都拧到了一起，甲也是一脸茫然。
你们知道的。
安娜搜索着合适的词，不确定该如何形容。
变得又低又……男人味儿？
吉玛挤眉弄眼。
不是。
安娜心里烦得很，打断了他。
他开始说话，声音听起来很不是机械，但是很奇怪，就像我也不知道，就像他控制不了似的，或者是有别的人借他的嘴巴在说话。
甲和吉玛脸上的表情告诉他，对于他所描述的情景，他俩一无所知。
我不知道。
甲看着吉玛，又扭头看看安娜。
我觉得他的声音很正常啊，很性感，有北爱尔兰的口音。
吉玛点头赞同，又仿佛表示歉意似的耸耸肩膀。
好吧。
安娜只好放弃这个谜团，接着又问。
那他也握你们的手了吗？当然握了。
吉玛跪坐起来，一堆糖果顺着他在床垫上压下去的方向滑了过去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抓起一小包哈瑞堡软糖。
我觉得他还用小拇指搁置了我的手掌心，故意的。那八成是蜘蛛吧？
听见甲这句玩笑，吉玛抓起那包糖就朝甲身上砸去。尽管他似乎立刻就后悔了，尤其是当甲一把抓住空中的纸袋，撕开来说了一声谢谢时，安娜已经开始感到尴尬，不过还不至于放弃这个话题。
他没有抓住你们吗？
他苦着脸。
我的意思是，我都站起来了，可他还是不放我走。
他一边搓着手指，一边回忆道：
有那么一点疼，而且我感觉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么做。
两个女孩都盯着他，吉玛先摇了摇头，然后是甲。
看来只有我。
在尴尬的沉默中，安娜说：
真棒，
也许他喜欢你。
吉玛提出这个解释，尽管听起来他自己也不太相信，安娜也不太相信。他原本打算告诉朋友们自己答应明天再去见他的，可是现在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让他把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而且听见朋友们的经历和自己不同，虽然他应该重新考虑先前做出的承诺，老实说应该赶紧退出，可是他却知道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坚定了。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下午，3点刚过，安娜又一次踏上了嘉年华的入口通道。这里和昨天一样热闹，不过她注意到今天簇拥而来的人群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成群结队的青少年少了，拖家带口的多了。她径直走过售票亭前面的队伍，她的手环已经失效，不过她本来也没打算再玩其他的游乐项目。昨天下午，她已经跟甲和吉玛在游乐场里玩了个遍。今天他要直接去算命先生的帐篷，实际上他颇花了点功夫才找到那儿。嘉年华的布局就像是一座迷宫，明显是故意这么设计的，想让人尽量在里面待得久一点，在不同的游乐设施之间多逛逛，就像宜家一样。安娜曾经和她妈妈花了倒霉的一个小时，虽然实际的感受要长得多，就为了找一块合适的垫子来遮住客厅地毯上难看的污渍。区别在于，宜家里有随处可见的指示牌，告诉你卫生间和厨房的区域应该往哪儿走，而在这里，安娜只能绕来绕去，懊恼地走了10分钟，她还是没找到，于是决定先找到最大的那个可怕的转车，然后从那儿出发再去找。接着，终于很快他已经站在了艾米莉安的帐篷前面，他不在。当他发现了这一点时，心头涌起一股强烈的失望。一个看上去脾气很坏的男人站在外面，正吃力地管着两个跑来跑去的小孩子。他们跑得很快，因此安娜猜想他们吃了很多很多的糖。现在这个男人后悔了，没看见孩子们的妈妈，安娜估摸着他应该在帐篷里。失望感很快就变成了解脱。安娜站在附近等着，跟两个横冲直撞的小家伙保持了足够远的距离，免得被他们撞到。接着她慌张起来，然后她往远处走了半步，又站住了。她咬着嘴唇，心里犹豫着，她应该离开这儿。太傻了，那个算命先生不可能有办法帮她的，她很可能只是在拿她逗乐，或者是另有企图。太傻了，他绝对应该离开这儿。可是安娜的两只脚怎么也不听使唤，等艾米莉安从帐篷里出来时，他依然站在那儿，尴尬极了，感觉自己像个十足的大傻瓜。一个女人紧跟在艾米莉安的后面也出来了，小孩子们尖叫一声妈妈，证实了他和那个一脸疲惫的父亲是一家子。他看上去容光焕发，刚才听到的话显然让她非常满意。安娜悄悄挨近了一点，听见她对丈夫说：
她说咱们还会再生两个。
听到这句话，那个男人脸上现出了惊恐的表情，被安娜看到了。安娜向算命先生转过身去，正好看见他的脸上 闪过一丝还没有来得及藏起来的笑容。下一秒钟，他也看见了他。很明显，他一脸的如释重负，这让安娜感到奇怪，为什么他看到他会松一口气呢？他没有多少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为他很快便镇定下来，径直地走到他的跟前，伸出双臂，握住了他的一只手。你来了，他笑眯眯地说，他轻快的语气让他的紧张情绪舒缓了一些，接着他发现自己已经被他拉着朝帐篷里去了。
我……
他吞吞吐吐，突然觉得口干舌燥。
你说你也许能帮我，关于我哥哥的事情。
此时此刻，在他面前说这个显得更荒唐了，可这是安娜给自己找的理由，尽管根本站不住脚，不过对算命先生重复一遍倒也没有什么坏处。除了他说话时他的脸上掠过的阴影，安娜突然有些怀疑，站住了，他不再是握他的手，而是成了使劲的抓住，然后是硬拽。
艾米丽安
史斯雷特，
他说。
什么？
安娜盯着他。
我的名字是斯雷特，不是。
他朝招牌的方向示意，厌恶地皱起鼻子。
艾米丽安，那是骗客人的。
哦，好吧。
安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他不是客人吗？还有，斯雷特又是个什么样的名字？至少在他看来，这个名字的奇怪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艾米丽安。他开始温柔地把他往帐篷里拉，安娜发现自己一只脚已经踏了进去，突然又害怕起来。他跟着这位叫斯雷特的算命先生往帐篷里又走了一步，接着使劲地把手从他手里抽了出来。